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。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有人说，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是母亲，第一种学习方式是模仿，所以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，尤其是婴幼儿时期的影响至关重要，甚至孩子在娘胎里就已开始模仿学习母亲。比如母亲爱熬夜爱发脾气，孩子在婴孩期就容易夜闹烦躁不安等等。想想也是，无论是十月怀胎还是嗷嗷待哺，甚或是成长路上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进步，正常情况下妈妈都是陪伴孩子最多的那个人，因此妈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做孩子的怎会不在意不受影响呢？从这个角度看，妈妈在孩子的教育成长中的确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啊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，
用心陪伴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三个女孩一台戏。我们去夫妻营的时候，曼曼和另外一个小她四岁的小妹妹佳佳住在当地的弟兄姊妹家里，他们家也有一个妹妹叫娇娇，比曼曼小一岁多，个头跟曼曼差不多高。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，三个小女孩在一起就不只是一台戏了，想必会玩得很开心很疯，也一定会有纷争，但对他们来说这都是很好的学习成长的机会。果然曼曼跟我们会合之后，有一天晚上在临睡之前，我们躺在床上聊天，她跟我说，娇娇的妈妈批评了她，他就打我和佳佳。我想这背后一定有故事。我带着真正的好奇，而不是论断批评指责或者是诱敌深入地问他说，他为什么打你们呢？你当时做了什么呢？他说，
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啊。
我问他，那他做了什么事情让妈妈批评他了？曼曼说，
我在家的时候不是用枕头在沙发上建房子吗？在娇娇家里我们也用枕头盖房子，娇娇把枕头拿到地上盖房子，我没有说什么。
我说，哦，你本来应该告诉娇娇枕头不能放在地上。她说，
娇娇又拿了痱子粉涂了满脸，也给我们涂了，撒得到处都是。
她好像回到了当时的情境中，边说边忍不住还笑出声来。我表达惊讶说，
那地上一定弄的都是痱子粉了。
可以想象 这三个小女孩把房间玩得如何一片狼藉。曼曼说，
对呀，所以她妈妈看到了就批评娇娇。
我说，哦，用枕头盖房子是你的主意，你没有提醒娇娇不要把枕头放到地上，所以娇娇被妈妈批评，其实是做了你的替罪羊。曼曼同意地说，
嗯，是的。
我问，阿姨批评娇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告诉阿姨说这是我的主意？她说，
我没有。
我说，那你明白娇娇为什么要打你了吧？你的主意，你们三个一起玩的，却让她一个人承担后果，你想她心里是什么感觉？
哭了笑了笑了哭了，成长不会少，妈妈爸爸爸爸妈妈千万别烦恼，我们就是这个年纪爱玩也爱闹，童言无忌不要生气，多想你的过去，我将妈妈
他说，
会觉得不公平，会很生气。
我说，是啊，会觉得不公平，心里有气。曼曼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没来头地说道，
我有时候会模仿别人的行为。
我说，什么情况？说具体一点，比如说。他说，
娇娇被妈妈批评的时候，佳佳笑了，我就模仿佳佳也笑了，其实我并不想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笑了。
我想这样就严重了。我说，现在我们好好想想，你出的主意，你们一起玩，娇娇一个人被妈妈批评，你和佳佳在一边笑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的感受会是什么？她说，
会非常生气愤怒。
我问，还有吗？有没有觉得伤心难过？慢慢说，
有。
我问，你还觉得他们是朋友吗？他说，
不觉得。
我问，你可以做什么让娇娇感觉好一些，觉得你们是好朋友呢？他说，
不知道。
我说，你可不可以站出来告诉阿姨说，
阿姨，这是我的主意，不怪娇娇。
他说，
我做不到。
我说，你可不可以做到什么话都不说，只是站在娇娇的身边，表达你和她在一起？她说，
这个可以。
我说，现在你是娇娇，被妈妈批评，我是你的朋友，默默地站在你的身边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她说，
觉得好受一些了，觉得有点温暖。
我说，你觉得你们是好朋友吗？他说，
是好朋友。
我问，那你还想打他们吗？他说，
不想。
我问，你现在理解了娇娇为什么要打你们了吗？他说，
理解了。
我说，好，不早了，先睡觉吧。我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总结，也没有引导他下一步该做什么。这段对话，我主要在引导他理解他人，学习同理心。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中，两个刚刚认识的小朋友，期待他能很好地处理好各种关系、各种情境， 显然不太可能。一天一点进步，慢慢的学习吧。
爱唱歌，爱跳舞，也会高恶作剧。妈妈爸爸不要生气，同学伙伴不能代替。我们渴望在一起，无论学习还是游戏。我们喜欢在一起，这样才会有乐趣。我叫妈妈。
同理心是以平等的角度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。在任何聆听与沟通中，同理心式的介入会因为认同对方的感觉，肯定对方的情绪，而拉近跟对方的心理距离，从而让沟通变得更顺畅。但是同理心虽然是一种非常好的沟通技巧，却并不容易被人掌握和灵活使用，因为人都太容易从自我主观立场出发做判断给建议。身为父母，更容易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指责批评教导孩子，如此一来，别说是顺畅沟通了，心情不爽被压抑的孩子什么话都不愿跟家长说，代沟的产生以及两代人之间越来越大的关系距离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孩子都是模仿高手，慢慢妈同理心式的引导和启发给小慢慢带来的是愉悦的感受。唐曼有理由相信，小慢慢会记住这些美好的感受，也会像妈妈期待的那样能够用温柔的爱心同理他人。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
每逢周二慢慢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
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有安全感才能表达自己。今天我对曼曼发火了，教他读英语他很不耐烦，错一点点就生气，显然他心里不够安定，让他自己去学，他学了半天都不出来。我去他的房间看他站着发呆，有些慌乱的样子，很明显刚才他在做着什么，听到我开门的动静后赶忙遮掩。我特别不喜欢他这种遮遮掩掩慌慌张张的状态，火气蹭的就冒上来了。然后我就看到他飘窗上洒满了碎木屑，前几天就听他说起过，他捡了两根小木棒打算做木工。我当时听了不以为意，显然今天他真的做木工了。看着那些细细碎碎的木屑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，你浪费了多少时间做这无聊的东西。我立马吼道，你就做这些东西呢？你看了多少书？没有告诉你书到期了要还了吗？你不是说你要快点看的吗？还有一些废话我记不清了。曼曼起初是用讨好的态度跟我说，
好了好了，妈妈你别生气，我再也不这样了，我把木头扔了。
说着就拿出一截小木棒，先给我看看，然后扔到垃圾桶里。看着那截破破烂烂的小木棒，我更生气， 怒气冲冲地又说了他几句。他已经有讨好，变得愤怒委屈，眼泪也下来了，还说了一句，
我永远都不看书了。
虽然都在怒气中，但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去郑家广场溜冰。在车上，我的怒气渐渐地平息下来，深感惭愧。我偷偷地看了曼曼一眼，她虽然没有看我，但感觉到我看她了，就哼了一声，转了头背向我。我拿起她的一只手，她想抽回去，我不等她的动作出来，便一手握着，一手抚摸着，她便温顺了很多。发现她的无名指上有一道刮痕，我便问她，这里怎么刮破了？什么时候刮的？他再次哼了一声，没理我，但手没有抽回，已经是心软的表现了。我说，对不起，曼曼，刚才妈妈对你大吼大叫，一定让你的心里很难过，很委屈，请你原谅我，好吗？他微笑着点点头。他如此快地就原谅了我，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去溜冰了。
如果给我一片天空，我能画出星河。如果给我一缕阳光，我能画出
晚上回到家，我请曼曼给我按摩，边按摩边聊天。曼曼先是跟我聊她溜冰的事，今天是她第一次溜真冰，溜旱冰已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，她非常喜欢，从2:30溜到7:00，由扶着栏杆走到放手溜起来，所以很兴奋。然后她说，
妈妈，我有句话想跟你悄悄地说。
我说，好的，你说吧。
她悄悄地说，妈妈，以后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，你别对我发火好吗？你知道有的习惯不是一下子改的。
听到她这么真诚地跟我沟通，主动地把自己心里的话告诉我，我又感动又高兴，这与他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放在以前，他不会跟我说，也羞于跟我说，现在他能够平静地、勇敢地、客观地表达他的需求，真是一个飞跃呢。我知道他对于自己一些不好的习惯也很不喜欢，很苦恼，只是苦于不知道该如何改掉。他说，
我做木工真的花了好多时间，其实我昨天就开始做了，我扔的那个其实是作废的，故意扔给你看的。
我笑着说，真的呀？他说，
真的，你想不想看看我做的那个？
我说，当然想了。于是我们一起到他的房间，他拿出这2天辛勤劳作的作品出来，还没有完全完成，但一朵花的形状已经栩栩如生了。他在小木棒的顶端刻了一朵花，我问他用的是什么工具，他说用的裁纸刀，并说他手指上的那道刮痕就是做木工的时候裁纸刀刮的。我搂住他说，
感谢主没有让你伤得更深，
用裁纸刀做木工太危险了，你实在喜欢，妈妈就给你买木工刀。他说，
我暂时先不做了，真的是挺花时间的。
我说，好的，那现在时间不早了，睡觉吧。他说，
妈妈，我可以看一会儿书再睡吗？
我说，可以，但别太晚喽。我当然知道他不会真的从此再也不看书了。我们的这段对话是在非常平静、安全、温馨的气氛中进行的。曼曼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，也越来越会表达自己了，这实在让我欣慰不已。
爱是你我付出后的收获，爱是相互给予时的所得。如果我心中有暖色，爱的图画就会开花结果。
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妈妈，你的鼓励让我自信。最近曼曼疯狂地爱上了画扇子，她参与了广东公益续孤助学促进会的活动，把自己的零花钱和给我按摩挣的钱都捐出来，又参加了扬善公益组织的义卖会，所以我们鼓励她把扇子义卖，网上义卖的收入捐给续孤会，现场义卖的收入就给扬善公益。然后他大部分放在微信朋友圈的作品都义卖出去了，他好开心啊。他的每一幅作品都令我惊叹，这个布局真美，这只小鸟太可爱了，你懂得留白，这画面多有意境，我太喜欢了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丛竹子真是栩栩如生啊。今天中午我拿出八大山人的作品，说你可以照着他的作品来画，画一组八大山人鸟鱼图。他说，
我画不好。
我说，妈妈坚信你可以画好，不过妈妈只是建议，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。慢慢说，
妈妈，你总是鼓励我，好像我真的感觉自信了一些了。
我说，妈妈不只是鼓励你，是你真的画得很好。她说，
其实有的画我知道我画得不好，但是你还是说好好好，我都觉得有点烦。
我说，可能每个人的立场标准不一样，在我看来你真的已经画得很好，或者我觉得你画得好。我真实的想法是，画本身的好与不好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孩子尽力了，投入了，享受其中。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做什么呢？第一是想方设法找到孩子的优点，及时地表达出来，缺点放在我们心里就好。比如画画，一幅画中总有好的地方，把好的地方指出来就好。第二是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要给予无条件的帮助，比如曼曼想要我给他买白扇子，那我马上就上网给他买，保证他有充足的创作物料。曼曼接着说，
在我们国画班就只有你一个家长不断不断地鼓励我，其他的家长都是批评指责。
他说了一大堆别的家长如何批评孩子的话，你看看老师是怎么教的，你怎么不照老师的画？你看你这里怎么画成这样，画这么大？你怎么画这么小？
画得这么小，应该再画一只才好看。你看你，水搞得那么多，墨都画开了。你看你，头这么低，头抬高点。要这样拿笔，你看老师的，老师是怎么拿笔的？你这里怎么画得这么不像啊？今天怎么画得这么慢？老师怎么画的？要照着老师的笔法。老师教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看啊？慢慢说。
还有很多，我都记不得了。
最后还加了一句。
我听着都快要疯了。
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是享受的。我看到曼曼如此的享受画画，我便享受着教育的快乐，成长的快乐。
我给我一张笑脸，我能画出快乐。如果你把感动给我，我能在你梦中画出寄托。想要这世界像花一样多彩，就让我们用爱来把它涂抹。爱是你我付出后的收获，爱是相互给予时的所得。如果我心中有暖色，爱的图画就会开花结果。
生活中有多少的孩子敢对妈妈说，
我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，你别对我发火好吗？
曼曼敢这么跟妈妈说，是因为她知道妈妈会欣然接受这个请求，而不会是讥讽嘲笑或勃然大怒。有无数的孩子渴望得到父母的肯定欣赏，但在偶尔被欣赏肯定时，却不会表达说，
妈妈，你的鼓励让我自信了。
而当孩子做错事，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告诉父母时，通常迎来的不是同理心的安慰与引导，而是批评和建议，更严重的还有责罚。我们的言行举止，对生活的态度，都在塑造着孩子。要想拥有一个身心灵健康、爱心满满的孩子，我们也得有智慧管理好自己的身心灵，让自己学会真正的去爱。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。
让我梦想飞翔。